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1月19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喀麦隆官员说，博格圣地激进分子星期天从尼日利亚越境对喀麦隆进行突击，绑架至少60个人。有关官员说，试图阻止激进分子的几个人被打死，大概有80多所房屋被烧毁。喀麦隆信息部长巴卡里说，绑架者野蛮无法无天，并且表示无法阻止他们的杀戮行为。博格圣地已经占领沿尼日利亚和喀麦隆边界的领土，最近该组织还攻下乍得湖畔的一个军事基地。胡塞叛军和也门政府军在也门首都哈迪总统官邸的附近爆发冲突。目击者说，星期一的战斗发生在萨那，双方使用了重武器和炸弹，平民纷纷逃离。在发生暴力的几天以前，胡塞叛军绑架了哈迪总统的幕僚者，这使得商讨起草新宪法的会议被迫中断。去年9月，什叶派叛军开进首都，并且签订了一项有关组建新政府的协议。此后叛军一直控制着首都。萨那和也门其他地区继续发生暴力。胡塞叛军跟包括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内的其他组织在也门争夺权力。自也门的长期领导人3年以前被赶下台里以来，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动乱之中。比利时司法部长表示，上个星期恐怖袭击的涉嫌策划者仍然在逃，这使得大部分欧洲地区星期天高度戒备，气氛紧张。比利时司法部长吉恩斯对比利时电视台说，嫌疑人并不包括在希腊被捕的4个人当中，据信嫌疑人已经逃匿到希腊。比利时媒体报披露，被追捕的恐怖袭击策划人叫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布德，今年27岁，是一名摩洛哥后裔的比利时公民。他被怀疑领导一个在东部城市维尔维耶的伊斯兰极端小组。当局说，这个小组准备对警方目标发动重大的恐怖袭击。可是当局星期四捣毁了他们的窝点，并且在激烈的枪战中打死了2个人。以黎巴嫩为基地的什叶派组织真主党说，以色列对戈兰高地叙利亚辖区发动的一次空袭炸死了该组织的6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指挥官和已经被杀害的真主党军事领导人的儿子。以色列军队拒绝做出评论，不过军方消息人士向西方媒体和以色列新闻机构证实了这次袭击。一名消息人士说，空袭的目标是策划袭击以色列的真主党恐怖分子。这位消息人士说，一架以色列的直升机在库奈特拉附近发射了2枚导弹，那里靠近分隔戈兰高地叙利亚辖区跟以色列占领区的分界线。真主党说，在空袭中丧生的6个人当中，有真主党负责叙利亚和伊拉克行动的指挥官穆罕默德·伊萨。星期一是美国联邦假日，马丁路德金日，全国各地将纪念这位民权运动领袖。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Negotiations, Part 1.
Today's 这一课的题目是洽谈第一部分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的采访嘉宾是 Gomez 先生，他在纽约的办公室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
Today we are talking to Mr. David Gomez from his office in New York. Hello, Mr. Gomez.
Hello.
Today we'll listen to the last part of your negotiations with Mr. Blake.
Yes, we met for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How did things go?
I was very happy with the price and quality of the robots, but we still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raining our workers.
Okay, let's listen to part of that conversation.
Gomez 先生说，他对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价格和质量都很满意，不过他们还需要解决训练工人的问题。
But we still needed to deal with the issue of training our workers.
Dialogue.
对话录音。接下来就请听 Gomez 先生同 Blake 先生进行会谈的一部分内容。
This scene takes place in Mr. Gomez's office at Federal Motors.
这次绘画的地点是在联邦汽车公司 Gomez 先生的办公室。在对话中 ，Blake 先生答应为联邦汽车公司派一些技术顾问。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technical advisor，
技术顾问。
A technical advisor.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你们能不能在我们的机器投入使用时派一批顾问来呢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他们几个月以后就可以来了。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Great, great. That sounds good.
这样他们才能帮助联邦汽车公司培训工程师和工人。国际机器人公司已经有一批工程师在接受语言训练，他们再过几个月就可以到美国，随时可以满足联邦汽车公司的需求。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听力练习，下面请注意听老师示范做的词句代换。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who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 They could be available anytime you need them.
interview.
接下来我们继续采访 Gomez 先生。
Mr. Gomez,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Well, with high-tech equipment, training is always a major worry.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 If that happens, repairs will delay production. Any delay in production is very expensive.
So that's why you asked about technical advisors?
Yes.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someone would be available to train our worker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 enjoyed i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为什么你们对训练问题这样重视呢？我们再听听 Gomez 先生的回答。
Why was training such a concern?
Well, with high-tech equipment, training is always a major worry.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 If that happens, repairs will delay production. Any delay in production is very expensive.
So that's why you asked about technical advisors?
Yes.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someone would be available to train our workers.
Mr. Gomez,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me today.
I enjoyed it.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Robots have to be operated properly, or they'll break down.
我们必须用正确的方式操作机器人，否则他们就要出故障。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回答两个问题。请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答案。第一个问题是
Does Mr. Gomez expect Mr. Blake's company to provide training?
So, Mr. Blake, when we first put these machines in operation, can you send over a group of advisors? Technical advisors who speak English and can train our engineers and workmen?
Certainly, Mr. Gomez.
Does Mr. Gomez expect Mr. Blake's company to provide training? Yes, he does. He expects the company to send a group of technical advisors to provide training.
第二个问题。
When is Mr. Blake prepared to send technical advisors?
In fact, we have some engineers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They could come over within a few months.And be available any time you need them.
When is Mr. Blake prepared to send technical advisors? The engineers are in a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 now, and they'll be available within a few month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次 Gary 要回答什么是商业洽谈。我们先熟悉几个词句。
A proposal.
建议，提案。
A proposal.
这个词的拼法是 P-R-O-P-O-S-A-L.
A counter proposal.
反建议，反提案。
A counter proposal.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商业洽谈是一个程序，人们通过这个程序设法达成一致。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We are going to begin a special series on negotiating. Today, Gary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a negotiation?
Okay, Elizabeth. 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any negotiation is making a proposal.
What exactly is a proposal?
A proposal is a suggestion. When you make a proposal, you say what you would like.
But what if the other side doesn't like your proposal?
Then they usually make a counter-proposal.
A counter-proposal?
Yes, a counter-proposal is a new proposal, a new suggestion.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And if we can't agree?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 For example, let's say that you are selling a car for $1,000. That's your proposal. I tell you that I'll pay $500. That's my counter-proposal.
And what if I say that I'll accept $800?
I can accept your counter-proposal or make a new one.
I see. Well, Gary,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negotiations.
洽谈实际上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里 ,proposal 是提议、提案。在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为出价。counter proposal 是对方还价。双方通过一系列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致。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如果双方不能取得一致，那么谈判就会破裂。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
Fail.是破裂、失败的意思。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见解。
Today, Gary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what is a negotiation?
Okay, Elizabeth. Negotiation is a process by which people try to come to an agreement. An important part of any negotiation is making a proposal.
What exactly is a proposal?
A proposal is a suggestion. When you make a proposal, you say what you would like.
But what if the other side doesn't like your proposal?
Then they usually make a counter-proposal.
A counter-proposal?
Yes, a counter-proposal is a new proposal, a new suggestion. The two sides keep making suggestions until you both agree.
And if we can't agree?
Then the negotiations break down. They fail. For example, let's say that you are selling a car for $1,000. That's your proposal. I tell you that I'll pay $500. That's my counter-proposal.
And what if I say that I'll accept $800?
I can accept your counter-proposal or make a new one.
I see.Well, Gary, I'm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more about negotiations.
是
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者 false 来回答下面的问题。
The goal of negotiation is to reach an agreement.True. People offer proposals and counterproposals in an attempt to reach an agreement. Negotiations sometimes fail. True. If no proposal is acceptable to both sides, the negotiations will fail.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这次的商务对话一共有两节，是 Tom 和他的下属 Mary 之间的两段电话对话。两段对话的内容一样，说法不同。Mary 正在旧金山探望他的母亲。下面是对话里用到的几个词句
：time off，
休假
；time off，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我那时已经没有精力去工作了。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我恐怕会精疲力尽了。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In both dialogues, Tom is on the phone with Mary, an employee in his department. Mary is visiting her mother in San Francisco.
Dialogue number one.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And there's absolutely no way you can change your airline ticket?
No, I'm afraid not.
Dialogue number 2.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这两段对话的区别是，在第一段对话中 ，Mary 讲话不留余地；第二段对话中 ，Mary 讲话的口气比较缓和。我们再听听这两段对话。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And there's absolutely no way you can change your airline ticket?
No, I'm afraid not.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Focus on functions. Probability.
语言功能，学习说话时怎样用肯定和不肯定的口气。
Listen.
老师在句子里用了口气很肯定的词和口气不太肯定的词，请大家注意听并且跟着说。
Definitely.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May.
That may be difficult.
Probably.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Migh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我们学习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肯定或不肯定。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 compromise.
妥协。
A compromise. A win-win situation.
双赢的局面。
A win-win situation.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
有些事情你很肯定，有些事情不肯定，两者很不相同。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can see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you can use to show certainty or uncertainty. In both dialogues, Tom is negotiating with Mary to try to get her to work on Monday. In the first dialogue, Mary is very certain that she cannot work on Monda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t's not possible," to state her position very clearly.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She won't work on Monday, but she promises that she definitely will start on Tues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In the second version of the conversation, Mary is more flexible.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s may and probably to make her position less certain.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Tom proposes a compromise by asking Mary to work only in the afternoon.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These conversations represent a kind of negotiation. In the second conversation, Mary and Tom worked together to find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win-win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前面商务对话中的 Tom 和 Mary 之间的两段对话， Mary 在第一节对话里口气很肯定，她星期一不可能去上班，星期二肯定可以。她使用了
It's not possible.
在第二节对话中，她的口气就比较留有余地，例如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这些说法导致双方达成妥协，实现双赢。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In business discussions, there'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something you are sure of and something that is uncertain.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s, we can see examples of the language you can use to show certainty or uncertainty. In both dialogues,Tom is negotiating with Mary to try to get her to work on Monday. In the first dialogue, Mary is very certain that she cannot work on Monday. She uses the expression, "It's not possible," to state her position very clearly.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om,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but it'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work on Monday.
She won't work on Monday, but she promises that she definitely will start on Tuesday.
My flight arrives at 6 o'clock on Monday morning. I'll be too tired to work. I can definitely start on Tuesday.
In the second version of the conversation, Mary is more flexible. 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s may and probably to make her position less certain.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Well,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Tom proposes a compromise by asking Mary to work only in the afternoon.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but I'd like some time off later in the week.
Sure, I can arrange that.
These conversations represent a kind of negotiation. In the second conversation, Mary and Tom worked together to find a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is is an example of a win-win situation.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商业洽谈的讨价还价，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Mary, I really need you back on Monday.
That may be difficult. My plane arrives at 6 o'clock Monday morning. I'll probably be exhausted.
How about if you only work in the afternoon? Would you agree to that?
I might be able to do that.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喀麦隆官员说，博克圣地激进分子星期天从尼日利亚越境对喀麦隆进行突袭，绑架至少60人。有关官员说，试图阻止激进分子的几个人被打死，约80所住房被烧毁。喀麦隆信息部长巴卡里说，绑架者野蛮无法无天，并表示无法阻止他们的杀戮行为。一天前，乍得派遣数千军队进入喀麦隆帮助打击博克圣地。非洲官员说，这个尼日利亚伊斯兰激进组织迅速成为整个地区的威胁。博克圣地已经占领沿尼日利亚和喀麦隆边界的领土，最近该组织还攻下乍得湖畔的一个军事基地。胡塞叛军和也门政府军在也门首都哈迪总统官邸附近爆发冲突。目击者说，星期一的战斗发生在萨那，双方都使用了重型武器和炸弹，平民纷纷逃离。在发生暴力的几天之前，胡塞叛军绑架了哈迪总统的幕僚长，商讨起草新宪法的会议因此而被迫中断。去年九月，什叶派叛军开进首都，并签订了一项有关组建新政府的协议。此后，叛军一直控制着首都。比利时司法部长表示，上星期恐怖袭击的涉嫌策划者仍然在逃，这让大部分欧洲地区星期天高度戒备，气氛紧张。比利时司法部长吉恩斯对比利时电视台说，嫌疑人并不包括在希腊被捕的4人当中。据信，嫌疑人逃匿到希腊，但是比利时检察官仍计划要求希腊把他们逮捕的4人当中的1人引渡到比利时。这4人与一起未遂恐怖袭击有关。比利时媒体披露，被追捕的恐怖袭击策划人叫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布德，今年27岁，是一名摩洛哥后裔的比利时公民。他被怀疑领导一个在东部城市维尔维耶的伊斯兰极端小组。当地说，这个小组准备对警方目标发动重大的恐怖袭击，但当局星期四捣毁了他们的窝点，并在激烈的枪战中打死2人。以黎巴嫩为基地的什叶派组织真主党说，以色列对戈兰高地叙利亚辖区发动的一次空袭炸死了该组织的6名战斗人员，其中包括一名高级指挥官和已经被杀害的真主党军事领导人的儿子。以色列军队拒绝做出评论，不过军方消息人士向西方媒体和以色列新闻机构证实了这次袭击。一名消息人士说，袭击的目标是策划袭击以色列的真主党恐怖分子。这位消息人士说，一架以色列直升机在库奈特拉附近发射了2枚导弹，那里靠近分割戈兰高地叙利亚辖区与以色列占领区的分界线。真主党说，在空袭中丧生的6人当中，有真主党负责叙利亚和伊拉克行动的指挥官穆罕默德·伊萨。国际发展与救援组织乐视会说，世界上1%最富有的人明年将拥有全球大部分的财富。2014年，最富有的这部分人拥有全球48%的财富，2009年的比例是44%，2016年则将超过50%。这份报告于星期一发表，世界经济论坛年度会议本周将在瑞士城市达沃斯召开。星期一是美国联邦假日马丁·路德·金日，全国各地将纪念这位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1955年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成功领导了抵制公交车运动，迫使当局停止对黑人乘客实施种族隔离政策，他因此而成为知名人士。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马丁·路德·金是民权运动的中心人物，并于1963年华盛顿大游行中发表了著名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这个演讲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14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国牛奶短缺，但是近来国内中小规模奶牛养殖户却倒奶杀牛的现象频发，原因是奶牛出产的牛奶难于脱手。那么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产物的倒奶现象，为什么发生在中国高端乳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国产牛奶产销链条断裂的关键在哪里？中国奶牛们的命运如何？时事大家谈邀请观察人士和经济学专家来进行解读。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你好。
哎，你好。
嗯，何青莲女士呢是通过 Skype 从美国的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另外一位呢是美国的西东大学教授系主任尹尊生博士。尹先生你好。好，那么尹先生呢是通过电话也是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呢都请您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就是说在新泽西州的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就中共呢在这个8号，就是前几天呢发布了一个通知，就是他的农业部说要求呢各个部门的这个积极的协助奶农，来协助他们呢渡过难关。您认为这个通知呢它会不会有作用？为什么？
这个通知不会有太大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个中国这个牛奶市场的发展来看呢，主要是靠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就是和市场的需求反向操作，就是第一呢就是垄断市场，打击竞争对手；第二呢就是拼命这个补贴。这种情况下呢，中国的奶业发展呢出现很多问题。中国的牛奶短缺，其实这个说法呢可能要加以说明，应该说是进口奶粉短缺，国产奶粉过剩。这个情况呢是从这个2008年三鹿奶粉出来以后就开始出现的。三鹿奶粉呢对国产奶业呢应该说是一场巨大的打击。从那以后呢，就是国内的消费者对国产奶粉失去了信心。但是呢，中国政府在那个时候逆势而上，就是给予了这个国产奶业很多补贴和金融扶持政策。然后呢，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中国奶业的生产以2008年为界，连续3年突破1000万吨、2000万吨、3000万吨的大关。与此同时呢，中国政府呢还不断地检查这个外国奶业的那个所谓质量，然后就是这些著名的品牌雀巢、美赞臣，还有包括日本的明治，都被检查出问题。连那个信誉最好的新西兰的恒天然也在去年被检查出肉毒杆菌。然后每一次这个事件都通过国内的那个新闻媒体给予严重的抨击。包括人民日报和央视都出面。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国产奶粉的销量下降，就是这个进口奶粉呢，信誉虽然遭到重创，但是呢并没有给国产奶粉呢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大家转而向这个国外购买。所以在这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有一条巨大的由中国人在运作的这种海外奶粉代购行业。
尹军生教授，我们看到关于中国奶农倒奶杀牛的报道时当中呢，大家都谈到了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国内奶粉或者说牛奶的价格成本太高，超过国外同类产品的价格。第二个是很多中国的消费者对中国自行产的奶品的质量，特别是安全问题存在很大的疑虑。所以目前的这些 倒奶或者杀牛的现象，在您看来是自然的市场调节，还是预示着中国乳业正在酝酿很大的一场危机？
我认为这次这个倒奶杀牛的这个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这个奶业产品整个市场信息不对称的引起的。因为这个现在目前出现这种现象呢，还是都是属于散户养殖的这个生产牛奶的这个奶牛的这个农民，他们这方面的得到的信息比较有限，所以呢，这个实际上还是中国在这牛奶制品这个行业当中里面，中国仍然处于一个比较初期的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有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需要磨合，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信息比较沟通的产业链。这样的话，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奶品制造业的这个产业链形成以后，才能够比较稳定。在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比较动荡的时期。在以前发生过三鹿毒奶事件以后，那从消费者的利益角度来讲，引起很大的风波。这次呢，又从这个生产者的角度呢，又引起很大的风波。所以这里面还表现了这个中国这个奶品市场还相当的不成熟。
嗯，那么何庆莲女士，您在您给美国之音写的博客当中呢，也谈到了这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牛奶制品的这个成本非常高，要高过国外同类产品很多，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数次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特别是奶粉安全问题，使得中国的消费者非常的担心，他们宁愿多花一点钱去买国外的产品，不愿意买国内的产品。在您看来，这两个因素哪一个更为重要，或者说两者都很重要？
中国奶业呢有两大先天不足，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中国的自然条件不好。我就拿巴西来做比较吧。巴西是2.25亿公顷土地，但是呢，就是规定一顷呢只能养一头奶牛，每年还要有20%的土地休耕，所以从巴西这么多土地，现在只养了2亿头奶牛。那么中国呢，内蒙古是奶牛养殖区，我查了一下，那个根据那个牧民的反映，是三亩地的牧草供养一头奶牛，那么一公顷和这个三亩地，差别太大，差别大到什么程度呢？中国是靠这个什么呢？人工大量投入还有化肥养殖牧草，这个巴西那只就是天然生长的，然后中国的土地呢，过去这么多年有几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污染问题。我们知道中国呢，这个全中国有5%的土地是重金属污染，那么内蒙古大草原的那个污染吧，和草原退化已经高达60%-68%。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就是上一次三鹿奶粉出事以后吧，有人就一个一个环节查下去，一开始说是厂家投放了三聚氰胺，厂家说冤枉。然后就说是饲料问题，然后就说是这个奶农呢在饲料里面放了添加剂，奶农就叫冤枉，最后查出是牧草的问题，那牧草的问题就跟土壤有关，所以中国现在把这个给那个特供的牛奶，就是给政治高层啊和特权阶层喝的那个牛奶呢，都是用这个进口牧草喂养的。进口牧草呢从哪里来呢？美国加州大概近10年催生了一个行业，就是向中国大量出口一种叫做植墨素的墨草。我然后查了一下，发现购买者呢主要是北京二三下面的几个奶牛厂，这些奶牛厂呢宣布他们的质量是高端乳品，就是生产高端乳品，高端乳品呢是供给中南海等地的，当然还有部分的可以拿出来到市场上卖，也就是说中国的牧草呢，由于土地污染等等原因呢，其实本身就含有一些不健康的因素，然后通过这个食物链就是喂养这个奶牛，最后传导到牛奶中间，这是一个先天不足。 我觉得这样肉眼出来的，然后就导致第二个问题，就是价格，价格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根本无法和新西兰、荷兰还有这个澳大利亚等地的这个牧草竞争。据说是每一吨牛奶呢成本高10000块钱，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觉得中国这是政府呢反市场立线操作，用这种政策培育出来的市场。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想问问尹教授，那么刚才呢何新莲女士谈到，其实中国政府呢对乳业呢它是进行了大量的补贴，那么您刚才也谈到，就是说2008年的这个三聚氰胺事件呢是显示出消费者呢他们遭受巨大损失，那么现在这个奶牛的这个农场主他们倒牛奶杀牛这个现象呢是显示生产者他们在蒙受损失，就是说从这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他们有相当大的这个有相当长的这个距离，那么从您的观点来看呢，怎么样缩短这两者之间的距离，使他们两者能够各取所需，这个相互获利呢？
这个问题我认为我基本的观点是希望通过市场来进行调节，而不是完全通过政府包办代替。在上一次这个三聚氰胺那个毒奶的问题出现以后，为了这个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就提高了对产品的这个质量的管控。对这个，这里面包括刚才何老师讲的这些情况，都是确实是这么个问题，就是它不从草的资源，从这个土壤的资源、水的资源都有问题。这样的话很难保证这个产品的这个质量。另外呢，还有目前这个消费者对国产的牛奶和奶制品的信心还没有恢复过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还要逐渐的来培养消费者对国产奶制品的这个信心，这需要一个过程。政府呢，当然应该做的，我觉得很重要一个方面，除了这个补贴以外，当然这补贴有它的一定的局限性，你不能完全靠这个补贴，如果是不能让保证市场机制进行起作用的话，那就不能够保持这个优胜劣汰的这么一个市场机制的话，那将来保护的实际上是一个落后的产业，这样的话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我总的来讲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在政府应该的做的帮助这个消费者的同时，也帮助这个生产者，另外呢取得这个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利益上的一个平衡，在这同时呢，尽量给这个生产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能够对市场的需求做出比较有效的及时的反应，我觉得这是政府需要做的。但是呢，不能够依赖政府，包括最近有人提出来要限制奶制品的进口，我觉得这种都不是在目前来讲，中国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这些举措都是不能够根本上解决这个中国奶制品或者奶农的这个竞争力的问题，都是没有出路的这么做法。
我觉得这个市场吧，还是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尤其是在牛奶这种特别需要千万个消费者的信心来支撑的市场呢，我觉得政府还是应该顺势而为，就是进行一些简单的管理，行业管理就行了，不必要像现在这样政策倾斜，大量的金融扶持、信贷扶持，结果呢是发了钱没扶持出一个好行业，反而保护了落后行业，最后就导致中国的国产奶粉或者国产牛奶销不出，然后就大量倒掉，这样一来呢完全是浪费。所以我个人觉得呢这个可能要说跟政治制度有关呢，就是有关在这一条，就是政府完全不顾市场的作用，以为行政力量可以改变一切，就是在这一点。所以我觉得目前这种过度保护是保护了落后产业，因为中国的奶业如果放开竞争完全不可能。我就简单说一句，就像去年呢，为什么会认为是中国高端奶业的发展的黄金时期呢？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伊利上了世界十大这个乳品行业这个排行榜，也成为亚洲的最好的。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能评？我认为伊利那个牛奶 不是用国产牧草喂出来的，一定是用从美国、澳大利亚等地进口的那种优良牧草喂出来的牛奶，喂出来的奶牛产的牛奶，这样呢送去检查才没有问题，才进入了这个前十名。我觉得这种弄虚作假的不大可能的撑起一个市场。
嗯，好，谢谢何女士。接着我想问问这个尹教授，那么刚才这个何女士谈到的中国的乳业市场现在之所以会遇到这么一个瓶颈呢，就是有很大的程度是因为中国政府呢，它试图用通过行政的手段来改变这一切，来操纵市场，是一种这个逆向的操纵呢，导致现在一个负面的结果。我想问问你，如果是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这样一个现象的话呢，是不是可以说就是中国乳业这个牛奶市场呢，它所遇到的政治束缚到这个市场经济的这样一个现象呢，是不是可以说它是中国整体的这个宏观经济的一个缩影？也就是说呢，从目前的情况看，是中国整体的这个经济都面临一个受到政治束缚的这么一个现状呢？
这个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么回事儿，就中国从整体来讲还是属于一个转型经济，从一个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那么一个阶段。在目前来讲，中国还确实没有达到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这么一个水准。这个其中的包括这个奶制品这个行业，在整个的发展，整个在中国的发展呢，还都是相当短的时间，特别是市场经济这个适应的能力、市场信息沟通的能力，还都远远跟不上国际水平。但是呢，中国目前来讲，奶农遇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在自己没有完全做好准备情况下，就经济规模也没有达到一定水平，技术水平都不够的情况下面，必须立即参加国际间的竞争，这对中国的这个奶农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在这种情况下面，政府应该做好两件事情，一方面是监管，再一方面就提供好服务，这个服务也包括在金融上的一些支持，在农业产品对农民、对生产者进行这个财政上的一些支持和补贴，这不单是中国应该做的，实际上其他发达这个国家也都是这么做。所以这点也不要因为说要让市场机制起作用，就完全否定政府参与或者是说来扶持提供服务进行帮助、进行监管的这个必要性。
嗯嗯，何庆莲女士。很多的人包括您和这个尹教授都认为，一方面是中国的价格的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由于环境受到污染，比如讲草场，除了草场以外，中国的土地还有饮用水资源、空气等等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污染。现在发生在乳业这个行业上的这种现象，今后有没有可能发生在粮食、水果甚至蔬菜行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如何应该把注重环境作为首要因素？
其实这个中国的粮食污染、蔬菜、水果，这都已经是现实。中国的这个检测标准呢，也是中国特色的，但是要进口、要出口的话就比较困难。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因为日本的土壤治理吧是发了几十年，它的污染面积比中国小得多，用那种放土的方式是成本最低的。那么美国的那种独立治理方式成本比较高，净化过程要50年，所以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说呢是一个今后会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在发展什么产业的时候呢，我觉得中国还是要利用这个经济学中间一个比较成本优势学说，就是这种中国生产的东西如果跟国际界同类产品的价格比较太高的话，中国还是不宜进入这样的行业，因为这种差距是没办法缩小的。
嗯哼，好，谢谢何女士。就是说刚才呢您谈到了就是关于这个自然条件的问题，您举了这个巴西作为例子，那么以巴西这么好的这个自然条件，那么它的这个应该说在国际上是数一数二的这非常良好的自然条件，它养了只有2亿头奶牛。那么从中国的这个现状来说呢，您认为就是说中国应该它的这个奶牛的数量应该控制在什么样的这范围，那么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觉得中国呢就是缩小这个奶牛养殖规模，然后呢就进口一些牧草，就要吃鲜奶的人呢就供给他们就行了，其他的什么奶粉啊和其他的那个乳制品，我觉得还是从国外进口特别合算。
那么尹教授，您认为这个中国除了发明一些必要的鲜奶以外，其他的一些成品，特别是奶粉啊这样乳制品，应该可以依靠这个国外来供应，您怎么认为？
这个奶制品和其他的农产品有类似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完全依靠国际市场来供应所有的这个食品和这个这些产品的话，有一定的这个经济风险，在这点上不能够忽视。但是这里面更主要的还是要通过市场来决定，而不是通过拍脑袋来长官意志来进行包办代替说应该怎么做。这个东西靠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还应该避免。但是确实是应该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就是像奶制品这个和其他的食品，这都是整个经济当中一个估计一个基本的一个必需品。在这方面是不是说是完全只是生产一个小部分就可以能够很好解决，这个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也是一直需要认真实践的问题。另外呢，也需要一个逐渐的让这个市场走向成熟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点上呢不能够操之过急。
那么尹教授，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刚才你也谈到，在2008年这个三鹿奶粉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何女士也谈到，在此后的几年中呢，中国政府是这个出台的政策呢是一个接一个，那么显然它的这个重视程度呢是提高了，但是这样的这个提高的它的这个效果在哪里，是不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奶业的它的这个市场就是不顺畅的这样一个现状呢？
我认为这个你先讲
这个情况呢，我觉得政府呢在生产产量的提高上是花了大力气，但是有些条件呢，就是这个土壤条件这个末梢生产条件是政府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奶制品的安全上面，它确实没有能够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有一个问题我想说一下，我查了一下，就是像这个欧盟各国呢，还有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他们其实都对这个每年的牛奶产量有一个预估。那么就是这个预估呢，就是可以有多少用于出口，有多少呢是用于本国销售，都是有一个比较可靠的依据。所以我觉得中国今后这个依靠国产，也就国际奶制品吧，完全可以和他们比较好的沟通，就是用他们提高的产量部分呢，来不断的满足自己的需要，然后自己国产牛奶呢，就不用这么盲目的扩大规模。
好，尹教授，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政府应该起的作用，就对市场进行预测，然后对这个这个产能和它的消费之间的均衡的问题啊，在政府上面可以帮助企业做一些工作。但是我这个还是要强调的，这不是一个政府包办代替的问题，还是要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这个政府这个这几年在这个中国治理环境上面花了一些功夫，就去制定了很多政策。我觉得根本的表现在这个现在消费者对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提高了，这个在这一点上和那个20年前是没法比的。那时候完了，这要是能够赚钱，怎么来都行。但现在呢，对这个整个土壤的环境、水的环境和这空气的环境，这个要保证的质量，为了保证这个质量，牺牲一些生产能，或者关闭一些企业，这个老百姓都是能够接受的，企业也开始逐渐能够接受。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根本的一个变化。消费者保护自己的权益的观念加强了。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何庆莲和尹尊生两位参加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你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另外，观众朋友在电视屏幕上可以看到美国之音的二维码，使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你又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播出 VOA 有问必答，同性恋者是否能在美国申请庇护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宝琛，我们下次节目再见。